这个同工们给我一个叫做主仆人传主福音啊，那我就给他两次，所以今天晚上一次，明天早上一次，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传福音。但是我不太喜欢用传福音这个传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用显扬福音。你们读到圣经里面没显扬福音？那么人家说大爹，那不传人家怎么知道呢？我觉得真的主耶稣带来的这一个榜样是很平均，是很均衡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几节的圣经很有意思的，讲到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就是去传福音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很稀奇的，它这边有两种种子，好不好？好，我们这个我想我们因为撒种的比喻很熟悉，所以我们挑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啊。这个我想先请大家来读第三节，十三章的第三节。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说，他就是耶稣，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十九节怎么说呢？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这边很有意思，耶稣说他讲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所以出去撒种，对不对哈？第十九节耶稣亲自来解释这个撒种是什么呢？是撒什么呢？是撒天国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啊？是这样，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下面再来看一节圣经，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这个又撒种哈。那么这边的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耶稣，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什么呢？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我想耶稣讲的非常的均衡，而且也是非常的真实。其实传福音的重点不单是在传天国的福音，我觉得传福音还有一个重点是显扬福音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一个撒种，第一个说是去传天国的道理。真的，我们也是不跟人家讲，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是吧？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当然我们显扬福音也好，我们传扬福音也好，里面有一部分的确是要去像撒种的去撒种一样，把天国的道理传讲出去。但是光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说服力，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自己本身不是那个好种的话，别人听我们讲了个半天，是不是啊？一头雾水，看嘛又看不清楚，看嘛又看不明白。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出去撒种，这个种子是什么呢？这个种子就是天国之子。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稀奇的改变，那个改变什么呢？从天国的道理成为天国之子，怎么样？大家很小心啊！任何一种道理都会像一个种子一样，假如你给它在你的心田的里面有地位，你让任何一种道理，包括天国的道理在内，你让任何一个道理在你心里面让它扎根，让它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变成那个道理之子，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魔鬼把道理摆在你心里，对不对？你也让他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以后你就变成魔鬼之子，同意吗？你接受一种骗人的这个道理，你觉得很有道理。我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不骗人，我怎么能够生存呢？你慢慢把那个骗人觉得很应该的道理摆在心里，你知道那个道理就是个种子，你给他养分，他慢慢怎么样呢？接受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 说谎之子，是不是这样？我慢慢信主以后，我发现今天我们大家在礼拜堂，我们常常在讲天国的道理哈，我们有没有成为天国之子？有，感谢主。假如没有呢？其实我们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种困境。什么困境呢？我们总觉得我们把天国的道理讲得不够全备，有没有？会不会？所以呢，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怎么样把那个天国的道理讲得更完全，好像自己去追求，自己去学习，好像还不够，就怕还讲漏了什么天国的道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后来我突然一想，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天国的道理，整本圣经都在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初期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啊，他在显扬传扬福音的时候，还有很多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他哪里知道那么多全备的天国福音啊？大家有意思啊，有没有？还有很那些人在做见证的时候，还有很多新约圣经，特别福音是神的奥秘，借着保罗把福音隐藏在万世以前，福音的奥秘是借着保罗把它怎么样呢？借着保罗把它慢慢讲明出来的。初期有很多神的儿女，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保罗的书信还没有写呢，他会讲得完全吗？但是他们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啊？有没有？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是在传讲他们已经领受的，他们也给人家看见他们所见证的，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证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思想在我们的里面，不单单是讲道理，而且是让我们自己所讲的天国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扎根，让我们成为一个福天国之子。种子是什么意思？种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圣经里面说这福音就是那不朽的种子，在这个彼得书信里面，假如你们去看，他讲得非常清楚。其实这福音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不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慢慢会长，会长出那个福音的内容来。啊，这是我去泰国传福音以前，在我出发前神给我的一段圣经。他说：“王某人，你到泰国去传扬福音，你不但是去撒天国的道理，你乃是要像一颗种子一样，愿意被我撒在没有听闻福音的村庄的里面，看看你自己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里面真是有这个生命的种子，我自己这个人成为一颗种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威力是不得了的。刚刚开始长出来可能只是个芽，慢慢长出来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等到结实的时候，人家就知道说，哦，这就是福音。我常常讲这一个转换，怎么可能天国的道理会让我这个人成为天国之子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那些懂律法的人啊，他到最后变成律法之子，你知道吗？啊，一看到跟他讲律法，一看到跟他讲律法是这样，你要这样做，因为他把律法的道理像种子一样种在心里，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变成律法之子，他好像戴了一副律例典章的眼睛，到处在看人家，你做到了没有哈？你做到了没有？结果他变成律法之子，变成律法主义者，有没有？相当可怕的。等到你碰到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蛮可怕的，因为他把一种道理种在他的心里。但是我想到，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废掉律法吗？啊，耶稣来到世界上有没有废掉律法？没有。 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真正传福音的人，我们自己本身先要经历这一种质的转变。今天假如我们一直传福音，一直传福音，一直讲天国道理，讲天国道理，人家说量变到质变，有没有？讲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讲的我是不是这样，是吧？这当然也有价值嘛。我们去传，我们去讲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我相信我们合作团结有很多很有经验的人，什么样传福音的方法你都传过了，在传的当中多少有一点勉强，为什么呢？不传觉得说传福音是应该的嘛，对不对？不传又觉得心里难过，传又觉得传到最后自己也很无力，会不会这样啊？会不会这样？你们会啊，我都会嘛。什么又到了礼拜六去发单张啊？你们会觉得你们弟兄怎么会这样？我们传道人不会这样啊，是不是啊？等那人问说：“大姐，你去不去啊？”我能说不去吗？去不会。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学一套传福音的方法，但传到最后，假如有那种量变变成质变，倒也是好的嘛。一直传，一直传到最后，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到底是怎么样啊？对不对？别人不接受我的单张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样？慢慢发现，就是说，其实传福音也是一种操练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把耶稣基督听见，我们自己传天国的这个福音，我们自己讲天国的福音，慢慢这样的一个天国福音的内容，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深深的先扎在自己的心田的里面？我在山区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师，到后来他说我不要教书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教书呢？他说我每一次在教学生要做好孩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是个好儿子。他说我每一次教学生要做好事的时候呢，都是对我自己良心的控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到最后，会不会发现是对我们自己良心的控告？你们不会啊？我有一段时间会，很真实。到最后，我就真的要跟主求，主啊，我所跟人家的福音讲的福音，在我生命的里面让它扎根，深深的扎根，以后让我这个人变成福音的内容。假如问一个问题，耶稣到世界上来，到底是来传讲天国的道理，还是活出天国之子的样子？你们说啊？你们说都有，是不是这样？都有，是不是这样？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一句耶稣讲过的话跟大家来一点点的这个思想。其实保罗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有没有？在四福音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圣经时候告诉我。我为了这句话，保罗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四福音去翻，找，仔细的找，一遍没有找到，我以为我太大意了，找两遍没有找到，我以为我哪里一定漏掉了，三遍去找，四遍去找，我找到最后在四福音里面我没有找到耶稣讲过这样的话。那保罗会骗我吗？施比受更为有福。后来我慢慢发现，话可以用嘴巴讲，话也可以用他的行为来说。所以耶稣用他一生所行的在地上说了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个威力大不大？你们说啊？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不但是传讲天国的道理，有登山宝训，有没有？有吗？假如耶稣自己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他讲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意义在哪里啊？他自己不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对不对？这个别人一跟他作对，他就别人一不接待他，他就听了门徒的话，刚好门徒向我求，给了我个台阶，就让天使把这个债人都烧死算了，是不是这样？他的门徒说，这些人不接纳我们，对不对？这个夫子，你派遣天使降一把火来烧他们。就发现耶稣不是， 耶稣他自己是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没有？他是一个清心的人。耶稣讲到登山八福的时候，就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自己本身就是他所讲的话的那一个证明。那么有人说了，哎，大弟，那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我们就不能讲了吗？啊，我希望我们讲的时候，让我们跟神求，主啊，你让我听懂了天国的道理，让我真的成为天国之子。我们只有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对于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成就律法，我今天跟大家讲怎么样让我们变成天国之子，就是靠着耶稣。耶稣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律法吗？做得到吗？做不到。那么做不到，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叫人家遵行律法有什么意思呢？啊，没有意思嘛。但是这个明明又是这个圣经里面神吩咐我们的，你们要把律例典章，我跟你讲，还要写在袖子上、衣襟上，是不是啊？门楣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明明知道我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来刺激我们，来羞辱我们啊？是不是这样？就我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呢。我做不到，你老是要叫我来讲这些东西，也不是。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是，其实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罪有怎么样呢？不是要我们听到律法怎么样呢？装给别人看，让我们听到律法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真的做不到律法神的要求，我们离神的标准非常的远，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来，我们里面有个心真的要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的遮盖。所以在我里面，我再跟大家说哈，在我里面有的一种安息，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多还是遵守不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安息。什么安息呢？虽然我做不到，但是耶稣来为我死了，耶稣来还了我做不到律法的那个代价，是不是这样？这个太消极了。而且给我一个把握是怎么样？我说耶稣来，他把他的生命给我，让我可以做到神的心意，这才是真正的把握。当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到最后，别人问我们说：“你做得到吗？”哎，我有耶稣，你看我今天做不到，哎，我会做得到的。其实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我做错他代替。什么叫福音？我做不到，他给生命，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走。在我里面的把握是这样，不是我比人家好，我乃是里面有这样的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这个把握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给我的。当有一天我们自己不成为那个天国之子，我们只去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自己一个手头都不动，我们把所有律法的要求去要求别人，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知道吗？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把我们信耶稣的人看得很虚伪。这是有一个这个 survey 的，人家问你对基督徒的观感有没有？你对基督徒的观感，其中有一项就是觉得今天基督徒很虚假的比例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讲，他们根本自己做不到。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在传福音里面的亏欠，因为我们忘记了福音还要把它写明出来。我问大家哈，今天基督徒是什么意义？基督徒三个字什么意义？我受洗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般大家所谓的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已经受洗了，因为他受洗了，所以他是基督徒。我们好好去看圣经，当时基督徒是从什么地方被人家叫基督徒的？安提阿。我们秀场大姐说安提阿，为什么在安提阿那些外邦，安提阿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叫那些信耶稣人叫基督徒呢？ 你现在去看的时候，那个基督徒下面有几个小字叫小基督，因为他们活了像耶稣。大家这意思吗？难怪安提阿的福音的工作传扬到个地步，神非常的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不但是在传福音，他们是在显扬福音。这么关键的，我们有的时候活在这个时代，像一本书一样的翻在那里给人家看，有没有？有没有？但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什么有意思一件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可能不是尽理想。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怎么样？你说，哎，这个老师重新这样，他现在不是这样，这就是见证嘛，是不是这样？嗯，他信了耶稣，真能改变他。你知道我在泰国北部办学的时候，我打不打人，你们知道？我揍不揍人？啊？
揍。
揍。不揍。
揍。
你看，你相信我是好传道，一定不会打人，对不对？
对。
对，你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也不能改变我打不打人的事实。我有一次真的揍一个学生。哟，真的很气他，气他什么？气他不说真话，说谎。打完他以后就下去了。我打完他以后，我真的悔改，我很痛苦。我怎么可以这样打学生呢？你知道，到最后这个话都传出去了，你知道吗？传出去以后呢，这个做传道老师的打信徒、打学生的都来问我说：“王老师，学生不听话，可不可以打？”都来问我。因为那一天其实我会打学生，因为我真的生气啊，所以我就学了功课，就说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打，你不生气的时候可以打，因为你不生气的时候打得有分寸，你生气的时候打不会有分寸。他一听，我说我已经对我那时候打学生悔改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敏文帮了我一把，他去劝那个学生，他说你一定要下去，他说王老师这个时候只有你可以安慰他，说你的老师打完你，神一定会让他心里不平衡，他一定非常难过。所以大妈就跟那个学生讲，那个学生觉得他不对，怎么惹老师这么生气啊，揍他，而且听大妈一讲说这个老师现在一定很痛苦，只有你可以安慰他。他就把那个学生带下来，学生带下来，我正在那边哭，那个学生也觉得惊慌失措，因为这个王老师在学校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指标，硬汉也好，铁汉也好，怎么他在那边哭呢？他就说：“老师，我真的错了，我也不怪你打我，让我的心得着安慰，而且怎么样呢？我也真的以后下定决心说，神啊，学生再背你，我以后不打他们，以后真的没有打学生。”哎，这个有没有显扬基督啊？老师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因为他里面有耶稣，他得着了福音，所以老师知道他愿意悔改，愿意改变，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一定要说我们做得到我们才传呢？不不不，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也可以做见证。其实我在读五专的时候，你知道我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经留校查看，我不信耶稣啊，我一个文凭都拿不到，我讲给你们听是真实的呢。我小学没有毕业，因为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离开上海的这个什么通行证下来了，我说不行，我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毕业了。我姑妈就跟我说，你到底小学毕业文凭重要呢，还是去看你爸爸妈妈重要？我当然看爸爸妈妈重要嘛，内心深处啊，从小没有见过爸爸妈妈。那结果小学没有毕业，到了台湾读初中呢，在学校里面又一天到晚闹事，追着人家在那边杀，人家跑到训导处去，我说出来，他不敢出来，训导主任都不敢出来。你说他马上训导主任打电话给我爸，叫我爸到学校，我爸出来以后，而且我还撂狠话呢，我说你们哪一个人开除我，后果自己负责。这样，结果我爸被叫到学校，我爸一出来也就说，儿子。你那么有志气，那么有骨气，人家都不欢迎你在这里的，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哦，人家不欢迎拉倒，我走了。我爸就在后面办自动休学呢。我真的 到，因为在台湾你这个初中没有毕业，你怎么考联考呢？对吧？同等学历考也考不上什么好学校。到最后那一年，台湾开始五年制专科学校，所以我是第一届五专，是十一月开学的，什么学校也捞不着，十一月还可以去读五专，你只要报名就可以去，根本试也不需要考。全省整个台湾一次开始，什么海专呢、啊、行武啊、那个治理啊，全省整个台湾有54所五年制专科学校同时开办。所以怎么样呢？高中考不起的，你只要读五专就可以去。没有想到我到五专三年级，我就留校查看。那个时候被神改变以后怎么样呢？改变以后，有一天我们老师知道，王继全你也是信耶稣的人啊。哇，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把握，因为那个老师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啊，我从前、这个跟他起过冲突，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很拗的，你知道吗？他叫我出去，我说好，我交了学费，你叫我出去的，校长不来求我就不回你的班上课啊。那个结果那个老师听说我是基督徒，王继雄你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我说虽然我是一个老漂最差的那个，但是我真的知道耶稣爱我，我真的是神的儿女，我有这样的把握。以后别人说王继雄你也是基督徒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刚刚信主中还有留了一些这种气息嘛的，你也是信耶稣的？我说是，耶稣连我这种都爱，一定也爱你的，你也一起信耶稣。我有这种把握，因为我里面真正得着了，不是我完全那个里面呢，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像主，很稀奇。就这种把握，不但我有，我在山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信主了，这个人就是这个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哎呀，我没有看过大妈气人气成这个样子，这一种人，两面人，在我面前，王老师、王师母你好，一转过来骂那个本地老师，骂的像什么一样。他说这种人，两面人，大妈不接受人很少，那个人他不接受的，很气他的。就后来没想到，他真正信主了，他信主了要受洗，他跟我讲条件。讲什么条件呢？王老师，我受洗可以有个条件。我说你讲什么条件？他说我要第一个下水受洗。哎，我头这个没有搞懂。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第一个下水洗？这个一定要下洗礼池受洗呢？他说那一些佤族多久洗一次澡也不晓得，他们在我前面下去受洗的话，那个水都脏啊。他说啊，他是这样一个人呐、啊。后来我说，我不能答应你，但是呢，我摆在考虑，假如没有另外一个人跟我要求第一个下水的话，我就同意你。有两个的话，你们花钱，是不是这样？到后来没有别人要求，我就给他第一个，是这样一个人。哎呀，他从前吸毒，他都不要他，以后他悔改以后，他就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我知道从前对不起我太太，薪水是你发的，怎么样呢？他说你每个月跟我留500块钱给我太太，你知道？结果我真的去给他太太说，他太太不要。我说他信主了，悔改了，他变得再好让别人享受吧。他完全失望，他是这样一个人呢、啊。当别人攻击他的时候，你也是信耶稣的，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有些人信耶稣是外面做给你看，里面没真心，你不知道，我是从里面信出来，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真实信耶稣的人。他过世的时候，一个村子的人送他，村子的领导抱着我哭，王老师他走了，谁再来帮我办学校？其实当我们显扬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完全了才做见证，在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就可以做见证。我们是越做见证我们越完全，其实那个里面的种子是生命的种子，越长越大了，你同意吗？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完全怎么样了，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敢不敢？或者就我们有没有一种真实真的天国的道理福音的实际在我这个人身上，让我已经成为天国之子了，天 天国之子意思就是我们真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已经可以把那一部的生那一部分的生命可以活出来，没有活出来的部分是我们还要求主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的部分就可以见证出来，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我觉得其实传福音最宝贝的是显扬福音。这个今天这个大妈还提醒我，她说你晚上讲的时候一定要提这个，提这件事情。我们有一年到甘肃省的定西去，那边那个甘肃省的定西这个地方有个叫安县，是整个中国最贫穷的20个县里面的一个。他们所有他们没有办法去收老百姓的任何的税上交，就他们这个县安县这个县政府所有的经费完全是中央直接拨，就是非常贫穷，老百姓非常贫穷的，政府都免他们所有一切的负担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父亲要到外面去打工，有的时候到去矿区里面去打工，所以很容易有矿工的矿灾，所以怎么样呢，都留下了一些孩子。那么好，爸爸出了事以后怎么样呢，那个妈妈要不要改嫁？妈妈要改嫁的话呢，这一个爷爷奶奶就会说了，真的我们也不能媳妇，我们也不能拖着你在身边，你还年轻，所以呢你要改嫁我们没有意见，那么你改嫁以后你还可以再生，好不好把我们的孙子留给我们。所以在安县有很多爷爷奶奶带着死掉父亲的孙子在那个地方。香港有一个机构专门希望去帮助这些孩子好好读书，我们去做，帮他们去做实际的调查，就是不是说人家政府给我们说，哎，这个人需要帮忙，你钱拿来就好。这个香港这个机构不是，要一家一家真的去看到他的爷爷奶奶，去了解状况。我们那时候刚刚好到这个甘肃去，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参与在他们这个叫家访、家庭访问的里面。我们就去，那我跟明文两个我们一组，那么那个安县的什么民政厅还是教育什么，反正我真的搞不懂这个病，他们就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然后还有电视公司的记者跟我们一起去。没有想到我们在路，其实我们在路上也没有表现得很怎么样嘛，我跟大妈我们也很自然的嘛。没有想到晚上回来以后，他们摆了很大一桌，这个记者他就说了，他说我看见你们夫妻这个样子哈，我很感动，我今天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我要回家陪我太太一起吃饭。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真实的一点点生活里面的这个就是跟他们生活在一面情况，不信主人眼睛雪亮，看得清清楚楚。我还讲一个最可怕的事情给你们听啊，是在罗兰岗发生的。有一个弟兄怎么跟我讲，我讲到下来，他说大爹你讲的倒可能是真的，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到我从来没看你，我在看大妈她有没有点头啊，她有点头，你讲的是她在那一副好像那个有一点就知道你讲的不是真的。哎，今天有很多很内行的人，你讲到是看太太的，你要小心啊，你在那边胡诌乱吹的，对不对啊，是吧，最能够证明你是不是的是你的家人啊。拿我来讲，真的不完全，但是生命福音的种子在我里面，我已经成为天国之子，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就越来越丰盛。见证不是一步到位，见证乃是渐渐渐渐的能够活出主的样子来。你知道吗，我对于见证福音，或者我对于见证给他一个定义，在真的基础上长进那个部分就是见证。我再说一次啊，在你很真实的表现长进的部分，这就是见证。但是我们常常不看重这个东西，我们常常不在生命里面长进，我们只追求我们讲的道理有没有更对更完全，大家同意吗？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所讲究的什么，我讲的福音的内容越来越对，没有想到说我所讲的福音的内容在我生命里面真不真，有没有长进，有增有长进，这就是 显扬福音的见证，这么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也是一种见证，圣经里面记载多少失败的人啊，有没有啊？你碰到一个人，他跟你见证的时候，从来没有失败过的，那个是为见证而见证，那个不一定是真的见证。我们很活生生的活在世人眼前的时候，因为耶稣说撒好种的是人子，田地是这个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传扬写明福音，是神要把我们摆在世界的里面去写明天国的道理。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关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面玩福音啊，把我们摆到社会上去看看。我有个很惨痛的经验，你知道，其实我有很多基督教的装备，我常常说基督教的十八般武艺我都会啊，是这样。没有想到上帝把我们摆到一个地方去，你那些花拳臭腿没有用，你是一个什么人才有用？跑到一群没有教堂没有信耶稣人中间去，你跟他讲了个半天他听不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讲的话不信耶稣人听不懂的，只有你们在礼拜堂人听得懂啊，那怪不怪啊，是不是这样？结果跑到那地方去讲了很多，哎，我们来交通交通是吧，人家马路都没有交通什么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后来他们信主了，其实我们也没给他很多的术语，我们以后他们信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有一个时间很特别，我们这边叫自由交通时间，他们说我们下面是民主时间意思就是大家有什么想发表的都可以叫民主时间。就是我没有给他们很多所谓教堂里面的俗语，我们讲的大家都听得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发现神把我们带到没有信耶稣人当中去，把我们一件一件伪装的宗教的外衣都脱下来，脱下来，脱到最后就看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看见我自己什么样的人，我的长进就能够见证福音，就能够显扬福音，人就开始要。他们觉得这个王老师怎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跑到我们这地方，我们这个村庄每个人都拿 M16 的，是不是？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常常就问，哎，你有本事把我杀掉，哎，就变成这样。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怕的？我说假如我不改变的话，是你怕我，不是我怕你的。这我在泰国北部传道的时候，那些同工哇，那时候不要因为什么样的误会，对不对？有一天，他们事后知道了，就王老师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传道人都想揍你。我说还好你们没有揍我，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改变的像现在这么好。你们来揍我，不要谁被谁揍，是这样。真的，我们都不完全，但是很稀奇，福音生命的能力可以在我们侍奉的里面传扬福音的当中，怎么样？天国的道理，福音的内容，成为我自己传扬的人直接第一个最大的帮助。假如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按照神的福音来支取这个福音生命的大能，我还传什么？是不是这样？我常常跟大家讲，信耶稣要玩真的，不能玩假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讲的我自己要不要？哎，我们讲的福音我们自己要不要？我们不要去讲有什么意思啊？假如我们真正我们所传的是我们自己要的，你会发现别人稀奇，哎，这个人刚刚到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怎么过了一段时间他好像跟刚刚来的时候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人家社会上都知道说教学相长，有没有？我们传福音的人，当然我们自己也要的话，我们真的成为第一个福音的受益者。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讲了天国的道理，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所讲的天国的道理深深的接纳在我们自己的心田的里面，让它结实30倍，让它结实60倍，让它结实100倍。我们怎么样让别人来信服我们所传的福音呢？除非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传的显扬出来。有多少 宣扬出来，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成为天国之子，那个天国之子的比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一面传，我们一面长进，我们就可以一生传扬基督的福音。其实福音生命的内涵，我们这一生都要去经历。我们不是明白了福音的道理，讲了以后就结束，不，其实福音生命的大能，要在我们一生里面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人首先的帮助。当我们有这样心智的时候，你不要怕你讲天国的道理不完全，我们有把握出去为主做天国之子的见证。这就是显扬福音，这是非常宝贝也是很重点的一个传福音显扬福音，让我们不惧怕有把握的这个根本。真的希望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不但传扬天国的道理，我们也是天国之子，被耶稣撒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去，来证明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虽然有先有后，但是福音真的是神大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虽然有很多的教导要我们去讲很多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你自己亲自说的，你也要把我们成为你要撒好种在世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宝贝，让人开始愿意真正的也要来寻求你。主啊，使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不管我们信耶稣时间多长多久，不管我们在那边很认真的学习福音的内容有多么的高深，但是主啊，我求你让你自己福音的内容成为我生命的实际，好让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同时能够显扬你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真实。谢谢主，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有心传福音，你就让我们先蒙恩先得福。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